2000多年前，耶稣基督使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今天，耶稣基督人做工，全人的释放，四福音神迹的透视。
安息日在会堂赶鬼。马可福音1:21-28说，到了加百农，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。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文士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，他喊叫说，
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
耶稣责备他说，不要作声，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。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，大声喊叫就出来了。众人都惊讶，以致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事？是个新道理啊。他用权柄吩咐污鬼，连污鬼也听从了他。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。前面曾经提过，马太福音中第一个具体提到耶稣所行的神迹，是他洁净一个长大麻风的。然而马可和路加福音第一个记载的神迹却是赶鬼。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赶鬼，这实在是一件让人惊讶的事。耶稣不是到外邦的神庙里赶鬼，不是去人家里赶鬼，竟然是在会堂里赶鬼。会堂在犹太人中的地位虽不能完全等同于圣殿，但也是一个极为神圣的地方。它和今天的基督教的教堂相比，绝对是犹有过之。所以这个神迹就好比耶稣来到教堂赶鬼，但需留意的是，这个被鬼附着的并不是被人带到会堂请耶稣赶鬼，乃是当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的时候，这些附在人身上的恶鬼终于按耐不住，在主的面前喊叫说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因着污鬼的显明，引发了这个赶鬼的事件。这个神迹的叙述虽然简短扼要，但是重点清楚。除了交代了事发的地点是在会堂之外，最主要的内容是污鬼和耶稣的对话。这几部分应是本段经文的精要之处，是本文讨论的重点。在耶稣行完这神迹之后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。显然，这神迹为耶稣的传道事工带来快速且巨大的宣传果效。神迹的解析：一、魔鬼的工作是隐藏的。今天为什么有许多人，甚至包括传道人，不信有鬼附这件事呢？为什么教会内有许多魔鬼的工作，而信徒却是浑然不觉呢？除了因为对圣经的真理不够清楚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许多时候魔鬼的工作是隐藏的，甚至于他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来欺骗人，以致有些信徒是跟着魔鬼跑，还以为是为神大发热心。经文说，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，按常理判断，这被鬼所附的事应不是昨天刚发生的，今天碰巧就遇见了耶稣。这些鬼在这人身上应该有一段时间了，只是连他自己恐怕都还不知道，会堂里的人更不知道。另外，这人显然是一个犹太人，因为加百农本就是犹太人群居的城市，同时这人还遵守安息日，并到会堂敬拜神，都说明了 他是个犹太人。这人虽然已经被鬼附，但是他仍然维持外表的敬虔，守安息日，并来到会堂敬拜神。这一切都和敬虔的犹太人没有什么差别，甚至有可能他还参加一些会堂的侍奉，不知不觉影响了会堂的一些事工。保罗也曾提醒哥林多教会，撒旦会利用一些人搅扰教会。在哥林多后书11章13到15节，他说，那等人是假使徒，行事诡诈，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，这也不足为怪，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，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，他们的结局必然照他们的行为。但是这些被魔鬼利用的人结局是可怜的，他至终的归处和魔鬼一样。由此可见，鬼附这件事和长大麻风是完全不同的。人长了大麻风是显而易见，无法隐藏，但被鬼附的人脸上却不会刻着两个字鬼附，以致别人看见了他立刻逃之夭夭。倘若鬼附者还装作光明的天使，那就更加难以防范了。为什么教会需要有辨别诸灵的恩赐？道理就在这里，因为它可以防范魔鬼借着一些人来破坏教会。最可怜的应该是这个被鬼附的人，因为鬼在他身上显然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害他。魔鬼是属于黑暗的，他的工作也是属于黑暗的，因此这人身心可能已经渐渐地受到魔鬼的残害，只是自己还不知道。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就是要显明魔鬼的作为，他就是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一切的黑暗和属黑暗的都无法躲藏。因此当主在一个地方出现的时候，污鬼就无法隐藏。所以那一天耶稣来到加百农的会堂，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一个大祝福，因为这个污鬼被显明出来了。如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教会要让主来掌权，因为当主在教会掌权时，撒旦的工作就无法隐藏。神迹的解析二，污鬼清楚耶稣是谁。那天当耶稣来到了会堂，用权柄教训人，这些鬼终于按耐不住，他叫出来了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这个呼喊太有意思了，鬼真是清楚耶稣的身份。他说，拿撒勒人耶稣，为什么鬼要加上拿撒勒人呢？因为按着犹太人的习惯，取名耶稣的可能不止一人，可是当说到拿撒勒人耶稣，就是专指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了。这也是先知早就预言的，所以鬼实在清楚这位在会堂中教训人的到底是谁。他不是一般的拉比，也不是教法师，乃是道成肉身的基督。这污鬼除了称耶稣为拿撒勒人耶稣，还加上了一句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神的圣者英文圣经译成 The Holy One of God。 这句话不仅此处出现，在约翰福音6章69节，彼得回答主的问话时这样说，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显然这话是指耶稣基督是至高神的儿子，这也是许多圣经学者的看法，甚至于一些古老的抄本就直接写成基督永生神的儿子。此外，大卫在16篇第10节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，其中你的圣者 便是指神的圣者，也就是弥赛亚。在格拉森赶鬼的事件中，那群鬼做了类似的呼喊：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他们称耶稣为至高神的儿子。由此看来，鬼不仅知道耶稣基督的人性，也深知他的神性，这一点倒很讽刺。今天很多人，包括异端，真是比鬼还不如。他们自以为有知识，却千方百计地要否认耶稣基督的人性或神性。虽然如此，神的儿子并不需要鬼来为他做见证，所以他吩咐巫鬼不要作声。在后续的赶鬼事件中，耶稣同样禁止巫鬼说话。如马可福音一章三十四节说，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，又赶出许多鬼，不许鬼说话，因为鬼认识他。神迹的解析。三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在这句话中，我们看见巫鬼的问题和矛盾。巫鬼一方面承认耶稣基督是至高神的儿子，或是承认他是神的圣者，但同时却说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相干的意思就是关系。中文新译本作，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句话的里面同时包含了承认和拒绝。他们承认耶稣基督无可摇撼的至高身份，却同时拒绝降服在他的治理之下，便说我们与你没有关系。神既是万有的主，所有的受造之物岂不都应当降服在神的手下吗？当鬼向神说我们与你没有关系时，就等同于是拒绝神的治理。这就是魔鬼起初堕落的原因。先知以赛亚和以西结都曾论及魔鬼的堕落，是因为他要把自己抬高到与神同等的地位，而拒绝服在神的权下。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说，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堕落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然而你必堕落阴间，到坑中极深之处。魔鬼的狂妄并没有让他得到预期的结果，反而使原本美丽的明亮之星成为可怕的黑暗之子，并为他带来坠落阴间的后果。因此，巫鬼拒绝服在基督权下的结果必然也是一样，就是有一天要落在硫磺火湖的审判里。所以这简短的一句话，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不仅说出了魔鬼堕落的原因，也指出了他的必然结局。当保罗提到人的问题时，也看见这种认知和心态上的矛盾。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他说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他指出，人一方面知道神，同时却又拒绝荣耀神和感谢神，也就是拒绝和神建立关系。人若和神完全没有关系倒也罢了，事实却是人是受造于神，如何能忽略与神的关系呢？神就是光，倘若人和光断绝了关系，岂不就让自己活在黑暗中吗？所以认为和神没有关系，正是今天许多人生命出问题或是陷在苦难中的原因，也是中了魔鬼的诡计。而魔鬼除了自己拒绝和神的关系，也要破坏人与神的关系，叫人不信神，或是信有神却不服神，这是他遭受末日的审判之前不会停止的工作。 神迹的解析。
四，耶稣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
魔鬼在惊呼中说：“你来灭我们吗？”他们这句话讲得正对，就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八节所说：“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他来不是要与魔鬼妥协，也不是要与魔鬼共存。不，耶稣来乃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”请注意，巫鬼在这时候所用的人称代名词是复数“我们”。由此可见，潜伏在这人身上的巫鬼不止一个，乃是许多，只是圣经没有指明是多少。但不论巫鬼有多少，耶稣的旨意就是要除灭他们，因为魔鬼的工作是与神敌对，主的工作是要救人，而魔鬼的工作是要害人。主的工作是要把人引进光明，魔鬼的工作是要把人带进黑暗。因此，圣经常用另外一个名词“仇敌”来形容魔鬼，就如下列的两处经文所显示的。在马太福音13章39节说：“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。”在马太福音22章44节又说：“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”同样的，我们从四福音中看见，主耶稣对巫鬼附在人身上的唯一做法就是赶出去，因为唯有把鬼赶出去，被鬼附的人才能真正的得释放。暂时的安静并不能根除问题。
神迹的解析。五，耶稣大有权柄。
此刻我们需要把焦点转回到主的身上，看他如何把鬼赶出去。答案是简单的两个字：权柄。主用权柄吩咐巫鬼，巫鬼就不得不出去了。在这神迹短短的叙述中，两次提到耶稣的权柄。首先，他教训人的时候正向有权柄的人；其次，他吩咐巫鬼出去也是使用权柄。权柄从哪里来的？权柄是从耶稣的所事，就是他的身份而来。什么样的身份就有什么样的权柄。当警察的有警察的权柄，做父亲的有父亲的权柄，是神的儿子自然就有从神来的权柄。就如那个百夫长对耶稣的认识，在马太福音八章八到九节，他对主说：“主啊，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，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。”对这个说去，他就去；对那个说来，他就来；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这真是一个对权柄有认识的百夫长，因为他对权柄有认识，所以他就对主的身份也有认识。他知道能够行这些神迹的必定是那位万有的主宰。我们的主不仅教训人有权柄，他赶鬼一样有权柄，他只要一句话，巫鬼就出去了。
神迹的解析。
六，巫鬼最后的挣扎。在巫鬼从那人身上出来之前，他表现出痛苦的挣扎。他叫那人抽了一阵风之后，大声喊叫就出来了。另外，在那害癫痫的孩子身上，盘踞的巫鬼在出来之前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。这说明了巫鬼的不甘心，他实在不愿意离开这个盘踞多时的美好基地。什么是抽风呢？ 抽风就是形容癫痫发作时候的状况，那时人会倒在地上，口眼歪斜，手脚抽筋，口中流沫，这是鬼附在人身上发作时的常见现象，也是基督徒赶鬼时经常遇见的现象。这些现象有时候会让一些不明就里的人感到害怕退缩，但是切勿惧怕，此刻正是鬼要出去前的征兆。
全人的释放，四福音神迹的透视。作者：汪川生牧师，播音：杨谦老师。祝福凡听见的都经历福音大能的释放。